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您好，我是张道明。张呢就是工长张，道呢就是道路的道，明呢是日月明。今天我们要谈到那个民数记第十章。在民数记第十章当中呢，我们所包括的经文呢，就是它的十六章跟十七章这两章的经文。原来这个十六章跟十七章呢，是一些非常可怕的事，在那个以色列老百姓当中，他们呢就有一个人呢叫做可拉的，这个可拉呢就拉了几个主要的领袖跟他一块，还有呢250个其他的领袖，他们的手上呢都有香炉的，换句话说呢，就是这些领袖呢都是向神呢献香的，就是在神的面前呢都是经过神的拣选的。那么这些人来干嘛呢？这大概有250个人，他们呢来去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原来他们来见摩西跟亚伦，见摩西跟亚伦的时候呢，就控告他们说，第一，你们自称为领袖，是谁给你们有这个资格的啊？就是说神差派你们做领袖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做领袖啊。那250个领袖呢就是这样的发言了啊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们在摩西的面前所争取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带领的那个权柄。那么今天在教会里头，或者是在社会当中，我们也常常看见这些呢，那个权力欲啊，在人的内心当中呢，常常成为罪恶，以至于呢，人在这方面呢，有一个反叛的心。那么这200多人呢，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呢，主要就是他们反叛摩西的领袖权了。那另外呢，他们又向那个亚伦他的那个职位呢攻击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亚伦呢是大祭司。他们呢就说，你既然是大祭司，我们其实也是祭司啊，我们也可以做祭司啊。原来这个可拉呢他们呢其实是什么呢？原来这个可拉是利未人，他呢也是在这个会幕当中做服事的。大概呢他看见这个大祭司呢每天都在这个会幕当中献祭呢，他就非常的羡慕。他说，为什么他可以做大祭司，我不可以呢？我也是利未支派的。所以呢他就起来反叛了。那么这个反叛呢，就是向这个属灵的拣选，向这个属灵的位分，向这个属灵的领袖呢直接的做一个挑战，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。那么结果呢，神就出来呢为摩西跟亚伦呢伸冤了。那这件事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盼望你呢可以跟我呢好好的看一看。
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，第二年2月初1日，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，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，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。民数记1章1至3节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请你把第十六章打开来看一看。我看呢，今天我要把第十六章呢跟你一直读下去了，所以呢，请你千万不要离开啊。那么，因为这是一气呵成的一个故事啊。那么，利未的曾孙 哥辖的孙子，以斯哈的儿子可拉，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、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，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，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，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，说：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摩西听见这话，就伏伏在地，对可拉和他异党的人说：到了早晨，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洁的，就叫谁亲近他，他所拣选的是谁，必叫谁亲近他。可拉，你们要这样行，你和你的异党要拿香炉来，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，把香放在其上，耶和华拣选谁，谁就为圣洁，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。摩西又对可拉说：立位的子孙啊，你们听我说，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，使你们亲近他，办耶和华帐幕的事，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。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，这岂为小事？你们还要要求祭司的职分吗？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，亚伦算什么？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？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丹、亚比兰，他们说：我们不上去，你将我们从流奶鱼蜜之地领上来，要在旷野杀我们，这岂为小事？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？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鱼蜜之地，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，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？我们不上去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姊妹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停一停。当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心里头呢有一个很大难受的地方。原来神透过摩西把他们带领离开了埃及，但是现在他们所讲的是什么？他们所讲的就是说，埃及是流奶鱼蜜之地，你把我们把那个流奶鱼蜜之地带出来，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，是何等得罪神的一件事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千万不要爱世界，因为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呢，我们爱主的心就没有了。我们有些时候甚至于把世界也叫做流奶鱼蜜之地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罪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到第十五节。摩西就甚发怒，对耶和华说：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，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，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。摩西对可拉说：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，个人要拿一个香炉，共250个，把香放在上面，到耶和华面前。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。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同摩西、亚伦站在会幕门前。可拉召集全会众到会幕的面前，要攻击摩西、亚伦。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了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假如你是属神的，神要使用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住我今天对你所讲的话，我们一定会遭遇攻击，而这个攻击呢，一定是出于撒旦。那虽然表面上是可拉，但是可拉后边呢，就是因为他愿意把自己卖给撒旦的缘故呢，所以呢，他就招聚了整个的会众跟随他。我们看见那个反对的势力是何等的高超，我们绝对没有法子可以胜过他，只有神才可以帮助我们伸冤的。所以弟兄，所以姊妹，让我们看看摩西跟亚伦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。请看二十节。耶和华喜欢与摩西、亚伦说：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摩西、亚伦就俯伏在地说：神，万人之灵的神啊，一人犯罪，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耶和华小语摩西说：你吩咐会众说，你们离开可拉、大丹、亚比兰帐幕的四围。摩西起来往大丹、亚比兰那里去，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。他吩咐会众说： 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，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磨，恐怕你们现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。于是众人离开可拉、大丹、亚比兰帐幕的四围，大丹、亚比兰带着妻子、儿女、小孩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。摩西说，我行这一切的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，那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，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，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，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。倘若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，使地开口，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，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，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。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，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，并一切属可拉的人口财物都吞下去，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，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，他们就从会中灭亡。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见他们呼号，就都逃跑，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，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姊妹，我们暂时只念到这个地方。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所看见的是背叛的势力是何等的猖狂，何等的大，而这个势力绝对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血肉之躯、血肉的感情去抵挡的。唯一可以替我们伸冤的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就是我们的神。在以下的经文当中，我们又看见神命令他们呢，把那250个香炉呢就拿过来，而且把它打成那个铜片，包在那个坛的旁边。那么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主要的意思就是让以后他们献祭的时候呢，可以看见这个铜皮啊，他们就可以呢受感动，记起他们从前的先祖是怎么样犯罪的，他们就以后不再犯同样的罪了。那么还有另外一件事呢，就是在这一章下边又告诉我们的说，第二天起来，众百姓就埋怨亚伦跟摩西，说他们杀了人了，于是乎就把这个罪呢加在他们的身上。我看呢，这个百姓呢差不多到那个时候呢要革命了，是吧？那么但是神呢就保护他的仆人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神就用瘟疫临到百姓的身上，其实呢就是说他自己的愤怒临到百姓的身上。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摩西呢就赶快的叫亚伦，他说你赶快的把你的香炉拿过来加上香加上火，把它呢烧起来，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向神祈求，求神他的赦免临到整个的百姓的身上。结果呢就有一句话非常美丽的出现了，这句话呢就是在第48节，他说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
我涂抹你过犯，像那厚云消散，我涂抹你罪过，像那薄云无踪，我涂抹你过犯，像那厚云消散，我涂抹你罪过，像那薄云无踪。你当归向我，归向我，这是上帝亲口所说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讲到可拉党，他们全党的人都死了，那250个领袖也都死了，那么老百姓他们当中也有瘟疫发生。在这个瘟疫扩展的时候呢，总共死了14700人，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数目。这里头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我们的神是公正的，我们的神有他自己的计划，有他的规定，而且有他的命令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只要顺服，只要听话就行了。但是假如我们不顺服不听话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得罪我们的神，而神发怒的时候，惩罚我们的时候，那个发怒跟惩罚是不可以抵挡的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。那么结果呢，亚伦跟摩西呢就得到神的拯救了。现在我们进入第17章啊，这17章证明什么呢？就证明亚伦是神所拣选的。请你打开第17章，我把它读一次给你听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，从他们手下取杖，每支派一根，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支派共取12根，你要将人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，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，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。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，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。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，他的杖必发芽，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之息不再达到我耳中。于是摩西拣选晓谕以色列人，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，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，共有12根，亚伦的杖也在其中。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，在耶和华面前。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，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果结了熟杏。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人看，他们看见了，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，给这些悖逆之子留作记号，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所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摩西就这样行，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，他就怎么样行了。以色列人对摩西说，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都灭亡了，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，我们都要死亡吗？所以第18章里头呢，就很清楚的说，神有他自己的旨意啊，就是说神有他的规定啊，不许以色列人随随便便的到这个会幕挨近神的会幕，免得他们死亡。那么今天这17章当中，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功课呢？就让我们看见呢，神他证明他自己的拣选，向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做这个证明，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件事。但愿主在你跟我的身上也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明，就是证明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是吧？感谢主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把一些地方呢也给你呢看一看啊，就是在这个历代至上第6章22节，历代至上第6章第22节，还有民数记第26章11节，民数记第26章11节，我们从这两章的经文当中呢啊，两节的经文当中呢，都可以看见有可拉的后人，他们呢参与在圣殿当中供职的。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说可拉他的家人都死光了吗？原来呢，我相信就是那些跟随他做悖逆工作的，他的家人就一块死光了。但是在他的后人当中，可能有一两位呢，他们是敬畏神的，因为他们也是利未人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离开了可拉的帐幕，结果呢，他们就没有死。 没有死之后呢，就仍然因为他们是利未人的身份呢，是供职在神的圣殿里头的。可见神的宽恕啊，是临到那些罪人之子啊，是无可限量的。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怀抱当中，神还要使用我们，无论我们是谁都可以得救，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。那么还有呢，诗篇85跟84篇呢，这两篇诗篇呢，就是可拉的后裔他们所写的。可见呢，可拉虽然他那个背叛的事呢是非常可怕，但是呢他的后人呢仍然蒙恩啊。那么另外一件事呢，我就要让你知道呢，祭司他的职任是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的，就是刚才我所念的那一节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你要知道吗？今天整个的教会，就是今天整个的我们信主的人，就是在新约当中的教会，都是祭司的族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是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的。你不要忘了这一件事，就是说今天我们周围其他的人，他们的死亡是可以被止住的，只要我们站在他们跟神中间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只要我们努力的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让他们得救，他们就会得救了。所以呢，其实今天我跟你的责任是很重要的，而你跟我的责任其实呢，就是祭司的责任，就是亚伦的责任。所以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只管好好的在那个地方为主做见证吧。主耶稣今天要使用你，也要使用我。
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。利未人要归我，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。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，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，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，他们定要属我，我是耶和华。明数记第三章11-13节。
你觉得今天这一刻是不是非常非常要紧呢？我相信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是整个的选民，他们跟随了那一个可拉这个人，跟随他，跟他的同党，以至于背叛神。那么神呢，也发他的烈怒在他们的身上。那么现在有两个问题呢，盼望你可以思想一下了。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请问呢，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呢，他们所反对的其实是谁呢？表面上是摩西，表面上是亚伦，但是真正他们所反对的是谁呢？甚至于我可以问，其实在可拉党后边，他们的势力是什么呢？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，就是摩西跟亚伦他面对这些反对的势力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？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谦卑的功课。